好几次很稀奇，所以特地把他叫到我面前来问他说，孩子，你并没有从你祖母那里得到一本集邮本，你为什么常常这样对你同伴说呢？他的脸上现出奇怪的样子，似乎觉得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呢？他回答说，妈妈，祖母既然答应了，那就等于我已经得着了。我就不能再说什么，免得伤了他的信心。一个月过去了，集邮本仍然是没有下落。有一天，我要试试他的信心，就对他说，我想你祖母已经忘记了他说过的话了。孩子很快很坚定地说，不，妈妈，他绝不会忘记的。望着那张可爱的坚定的小脸，看他现在很正经的样子，好像要辩服我刚才所说的话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说，妈妈，你想我好不好现在写一封信去谢谢他的礼物呢？我说，我不替你决定，可是你可以试一试。这时候神用光照亮我，让我看见了一段丰富的属灵的真理。几分钟之内，他已经把信写好寄出去了，回来的时候嘴里还唱着歌，证明他对他祖母的信任。不久回信来了，里面是这样写着，我并没有忘记我对你说过的话，要送你一本集邮本，我想照你合意的样式去买，可是在本城买不到，所以我就到外地去买了。等到寄到了以后，一看还是不对，所以我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行购了。他读完了信，脸上带着胜利的气概对我说，妈妈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祖母既然答应了，这就等于我已经得着了。他的心里从来没有疑惑过，这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他深信集邮本一定会来的，不久信心就变成了事实。人们常要在神的应许上先有眼见，但是我们的主对多马说，也对那些跟从他而怀疑的人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2月19号，约翰福音15章2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有一个神的孩子，正稀奇像他这样爱主的信徒，为什么神还要使他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呢？有一次他走过一个葡萄园，看见里面有许多葡萄藤，枝叶茂盛，可是仔细一瞧，叶子上都是一个个的蛀孔，藤上生了许多的虫蚁，四周长了无数杂草，地上堆了许多枯叶，显然是一个完全没有人照料的荒原。当他站着沉思的时候，神就光照他，让他看见一段宝贵的信息。我所爱的孩子，你是不是正在奇怪你一生的遭遇呢？你看这个葡萄园，从这里学习一个功课吧。园丁不替他修剪不结果的枝子，不摘去不需要的叶子，不除去害虫杂草，随他去。所以在这成熟的时候，葡萄一颗也没有。你要不要我停止修理你的生命呢？你要不要我把你放在一边不管呢？他的心受了安慰，大声地说，不，不。2月20号，马太福音17章20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 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有了信心，我们就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只要我们真相信神有保守和得胜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够看见他所说的话和应许都是确实的。我们也能够天天把我们一切的挂虑和重担交给神，享受平安和喜乐。我们能够管辖头脑中的思想，日夜地想着神的话语。我们也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清楚神的旨意，不是用叹息，而是用赞美去接受。我们更能够靠神的恩典刚强。我们以前的软弱，以前叫我们不能忍耐圣洁谦卑的罪，今天都能靠着爱我们的主胜过了，使罪完全失去了他在我们身上的权势。这些都是神恩典中可能的事。如果我们有了这些经历，就会更愿意俯伏在神面前，也就会更渴慕最高的灵命。我们如果不能每天每小时每分钟在基督里借着圣灵的能力与神同行，我们就不会得到满足。2月21号，马可福音1章12节，圣灵立刻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。这好像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，立刻，在什么事情发生了之后才有这立刻呢？是在主从水里上来，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父神公开宣布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之后，这并不是反常的经历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岂不是山峰一程之后，立刻就是山谷的一程呢？也许昨天你曾飞翔在天空歌唱赞美，今天你的翅膀下垂，歌声全停止了。早晨你曾享受父神的欢笑，晚上你会在旷野中说，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。可是朋友们，事情突然转变并非出于偶然，乃是有神的意思在其中。你有没有想过呢？为什么祝福之后就有这立刻呢？原来祝福是一种手续，立刻是目的，立刻就是祝福的下文。神赐福给你，原是要使你能够经过前面的荒漠、克西马尼、各个他。神光照你，高举你，给你力量，原是要你冲过前面可怕的阵地。神给你亮光，原是要你经过黑夜。神给你帮助，原是要你帮助那些无助的人。你并不是随时可以到旷野受试炼去的，你必须先有约旦河的祝福，然后才配到旷野去。2月22号，马可福音9章23节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我们很难得听得到对信心有正确的解释。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一个年轻人问怎么样可以从神那里得到需要的帮助，于是有一位老妇人站起来，伸出她的指头指着那个年轻人，很郑重地说，你只要相信神已经做了，事情就成了。这才是信心最正确的解释。多少时候我们最大的威胁乃是求了神之后，我们却不相信神已经做了，我们倒设法去帮助神，还请别人去帮助神， 然后看神怎么去做这件事。当我们祷告完说了阿们之后，就放手让神独自去完成他的工作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活泼的信心在得到了神的应许以后，立刻能发出赞美和感谢来。虽然应许还没有实现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支票跟神的现款是一样的好。2月23号，撒母耳记上17章34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。”读到年轻的大卫怎么信靠神，真能够使我们得到鼓励和力量。借着信心，他胜过狮子跟熊，后来还胜过大力的哥利亚。当狮子来夺羊羔的时候，他看为一个非常的机会，若是他失败了或者惊恐的逃跑了，他就失去了神所给他的机会，恐怕以后也会失去做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王的资格。有时来了狮子，人从来不想狮子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种特别的祝福，人总是把它看为一个不幸的很可怕的遭遇，岂知这是神化了妆的祝福。每一次临到我们的苦难和试炼，若是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去接受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和祝福。当狮子来了的时候，不管它外表是怎么可怕，你该认作这是神给你的机会。神的会幕外面就是用公羊皮和海狗皮做顶盖的，人从来不想它里面就有神的荣耀。但愿神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不论在患难、在试炼、在危险、不幸当中，都能够看见神。2月24号，约翰福音10章41节，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。也许您对于自己非常不满意，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天才，又没有显著的恩赐，又没有特别的技能，但是虽然你的生活很平庸，你的日子都是平淡无味的，你却仍然可以活出一个伟大的非常的生命来。约翰他没有行过一件神迹，但是主耶稣赞许他说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约翰唯一的职务是为光做见证，这件事是你我都做得到的。约翰的目的，只要有人需要基督，他自己只做一个声音就满足了。你我也该如此，甘愿只做一个声音，只能被听见，不能被看见。甘愿只做一面镜子，因反射日光的荣耀，以至于镜面被隐蔽了。也心甘情愿地只做黎明的微风，早晨起来向人报告，白日将至，白日将至，一会儿就消失了。做主的工作也是如此。或许你做的是一件最普通最微小的事情，没有人注意你、赞许你，但是这正是主所委派你的工作。如果你生活在性情不相投的人们当中，你就应当用爱心去战胜他们。 也许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已经做了最美的工作。我们撒下种子，沟通了水泉，引领人们对基督有正当的认识。虽然没有显赫的广告替我们鼓吹，没有纪念碑为我们建立，然而我们的心已经满足。如果有人，即使一个人也不妨，他能够说他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是因着他见证的生命，我们就亲自认识主了。许多神最宝贵的工人都是从普通的人群里招出来的。2月25号，哥林多后书3章16节，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帕子虽小，可是若蒙着脸，就能叫你迷糊看不清楚。许多人在黑暗里摸索，看不见前面的道路，也不知道主的心意，心灵枯干冷漠，不觉得主的同在，没有膏油的涂抹，那都是因为帕子把他们蒙住了。这帕子是什么呢？虽然不敢断定，但是要除去这帕子却很简单。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什么时候你的心一归向主，什么时候那帕子就没有了。原来这个帕子就是你的心出了毛病，你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爱心，你向着主的心已经不是那样诚实完全的，你在主之外已经爱上了以撒，爱上拉结，爱上了约拿丹，爱上了士拿的衣服和金银，难怪你今天迷糊了。回头吧，向这位替你死而又复活的主认罪。你听他说，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。但愿你再一次向偶像说，去吧，我跟你没有关系，我要回到我主的怀抱里，将我的心献给他。2月26号，哥林多后书12章9节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整天工作之后骑着马回家，一路上我觉得非常的疲倦，差不多要从马上摔下来了。忽然之间，有一节圣经就像闪电一样的照在我的心里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到了家之后，我就在圣经的原文中查考，发现它的语气是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我就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信，我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这时候我心里面的喜乐爆发出来，成为欢笑。直到那晚，我才知道不信神够用的恩典是何等可笑，何等可怜呢。这就好像海洋里的一条口渴的小鱼，它不敢喝水，生怕把水喝干了。虽然海洋对它说，小鱼，你尽管喝吧，我的水是够你喝的，可是他还是不敢。这也很像一个人在高山上对自己说，我每年要呼吸这么许多空气，我真怕我会把空气中的氧气全部吸光了呢。虽然大气对他说， 可怜的人呐，你尽管吸吧，我的氧气是够你吸的。可是他仍然不敢。朋友们，让我们每一个都做信心的伟人，小小的信心会带你的灵到天上去，大的信心会带天到你的灵里来。2月27号，创世纪32章24节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剩下一人，我们每个人对于这四个字都有不同的感觉。有的人剩下一个人的时候，感觉是那么孤单寂寞；也有的人剩下一个人的时候，感觉得很安静，可得到安息。总之，剩下一个人而没有神同在，是太凄凉的事；剩下一个人有主的同在，是预尝到天上的光景。如果神的儿女能够多多的与神单独相处接触，我们都要变作属灵的伟人了。我们的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很多次的一个人退去单独的亲近神。他吩咐我们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。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单独亲近神。以利亚和以利沙最大的神迹，乃是在他们单独亲近神的时候出现的。雅各在单独亲近神的时候成为一个王子，约书亚在单独亲近神的时候得到胜利的把握，基甸和耶弗他在单独亲近神的时候得到神的谴责，摩西独自在旷野里的时候看见神的异象，哥尼流在独自祷告的时候看见天使，彼得当他独自在屋顶上与神单独接触的时候，受神的托付到外邦人当中去，施洗约翰他独自住在旷野，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独自在拔摩海岛上，在孤单里他最接近神，所以得到了神最大的启示。让我能好好把握机会，单独与神亲近。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忽略了，我们就要失去树跟枝子的交通能力，以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呢？并且我们不但剥夺了自己的祝福，也剥夺了别人的祝福。因为在我们自己得到祝福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带祝福给别人。单独亲近神，也许会减少我们外面的工作，但是单独亲近神却会给我们更大的能力，并带下更大的祝福。结果我们就会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2月28号，希伯来书13章15节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有一个传道人在乡村里工作，某天晚上他无意之中走进了一所又暗又脏的小屋子，他听见屋角发出微弱的声音在问是谁，于是他擦了一根火柴，从火光里看到的是人间的贫困痛苦，天上的喜乐平安。一个老妇人卧病在床上，她患的是风湿症，非常痛苦，可是她却很平安，很喜乐。 那时候正是最冷的二月里，他没有生火的燃料，也没有粮食，没有灯光，也没有照顾他的人，他所有的只是完全信靠神的信心。人生的痛苦在他身上都齐备了，一点也没有什么可以叫他快乐的，可是他仍然能够发出哈利路亚的赞美来，好像一无所缺和没有一点病痛一样。他真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马丁路德在他的病榻上最痛苦的时候，仍不断地赞美跟感谢，并且传着这样的信息。这些痛苦和困难很像排字人所排的铅板，现在看上去字是反的，也读不出什么意义来，可是等到铅板印在纸上，我们就看得清楚，而且也明了其中的意义了。今天我们所受的痛苦虽然解释不通，但是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就会明白的。保罗在狂风大浪的中间出来，站在船板上安慰害怕的众人，你们放心。保罗、马丁路德跟那位妇人都是我们的好榜样。2月29号，路加福音5章4节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主今天也要我们进入深处，多少深他没有说，深的程度是看我们离岸的远近和需要的大小而定的。鱼在深处可以得到，在浅水里却得不到。主也要我们在经文中进入深处，那里圣灵能够光照我们，启示我们，使我们看见里面有海洋那样大的意义。主要我们在救恩中进入深处，以前我们只知道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进入深处之后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以前我们只懂得主耶稣为我们死，进入深处之后，我们就懂得主耶稣为我们活。以前我们只承认基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，进入深处之后，我们就承认基督的宝血是我们的灵魂和身体的香膏、食物和医药。主要我们在神的旨意中进入深处，以前我们很难寻求神的旨意，进入深处之后便容易了。以前我们只能知道他的旨意，进到深处之后，我们就能够明了他的美意了。主要我们在属灵经验中进入深处，在那里我们才会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才会看见仇敌的凶暴和恩主的慈爱，才会看见撒旦的势力、神的全能。主要我们在圣灵中进入深处，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在他里面沐浴呼吸，在他的同在中失去自己，直到他成为我们祷告的答应，最关心、最温柔的导师，最渴慕的需要。主要我们在神的目的和国度中进入深处，直到主再来，我们与主同在千年国中掌权，直到我们的眼睛一看见光，我们的心就会因着将来与主同在的喜乐和荣耀跳动。今天您愿不愿意把自己浸在生命的水里呢？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中的水，起初是由殿的门槛下流出来的， 后来手拿准绳的量了以后，水到脚后跟的，再量了一次，水就到膝盖，再量了一次，水便到腰部，后来竟成了可浮的水，不可趟的河了。在这生命的水里，我们已经前进了多少呢？让我们浸沉在这生命的水泉里沐浴，把我们自己藏起来不被看见，让我们离岸往水深的地方去，不要忘记那手拿准绳的今天仍然和我们同在。朋友们，您觉得目前的生活太浅了吗？您肯不肯离岸呢？您有没有感觉进到深处的需要？靠着主的恩进入深处吧。3月1号，以赛亚书52章12节，你们出来必不至匆忙，也不至奔逃，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。我们相信我们已经了解在安静中的奇妙的能力了。我们常常太过于急躁，我们自己一定要去做，而不给神一个机会彰显他的荣耀。因此神常对我们说，站住，安坐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他才可以发挥他的全能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我们的失败常常是因为我们要自己工作来得胜，其实我们需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。当你请一位摄影师替你照相的时候，你必须安静不动，完全让他做。神对于我们有一个永久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像他的儿子。我们自己能做吗？神要我们得救，我们自己能做吗？他要我们得胜，我们自己能做到吗？他要我们像他那样圣洁，我们又自己能做呢？我们都太以为自己能做，其实一样都不能。即使一样都不能，何不安静下来等待神做呢？我们太会为神活动，不会为神安静，所以我们真是需要知道什么叫做安静。3月2号，出埃及记34章2到3节，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。在基督徒的生命中，成功是非常重要的。每天早晨我们必须先见神的面，然后再见人和事情。如果一天的开始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不能盼望得胜。在工作之前，必须在读经当中、祷告里或者静默当中先跟神有交通，切不要先见人，甚至自己的家人。只等到我们先接见了我们生命中至大至尊的贵客耶稣基督，单独去见他，天天按时去见他，带着圣经去见他，把我们一天里要做的事都带到他面前去，我们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力量跟指示。许多为神做大事业的信徒都是一早就跪在神面前的。亨利·马太每天早晨4点钟就在他的书房里读经祷告了。3月3号，诗篇66篇6节，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按常情来说，百姓过红海的时候，波涛在两边翻腾着， 追兵在后面呐喊，他们一定会很惊恐害怕。可是写诗篇的人却说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有多少信徒能有这样的经历，在那里，在那样一个失望的绝境中，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候，却能够因他欢喜。在那里，立约的神来了，在那里，他的应许实现了，在那里，仇敌消灭了，在那里，信不过来的经历尝到了。如果不在那里，而是在一个顺利的境遇中，即使花尽力气去找，也找不到这些荣耀的事实。好像白日有了阳光，把星光遮掩了，黑夜一到，满天的明星就出现了。经上的应许、安慰、盼望，也都是在忧愁之夜出现的。达摩海岛上的约翰，在孤单凄凉中得见主荣耀的意象。今天仍然有许多荒凉的达摩海岛，那里有主的爱跟恩典，有主的同在，可以消灭那些孤单忧愁。您愿不愿意去呢？有许多旅客在经过红海和约旦河的苦难的时候，能够一心的想念神，说我们步行过河。在那里，在紧急危难的经历里，在波涛翻腾的光景里，因他欢喜。在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里，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，他必在那里歌唱。三月四号，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，怎样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信心的英雄今天在荣耀中指示我们，凡他们所成功的我们也能。成功的秘诀不只是信心，也在乎忍耐，所以不让我们疑惑、焦急、沮丧，以至于失去受主出乎爱的锻炼的机会。有一个打铁的铁匠说，只有一件事是我所怕的，就是被神丢到碎铁堆里头去。当我在锻炼钢铁的时候，我先把它在炉子里烧红了，然后用铁锤锤它，然后又把它投在一桶冷水里，这样不久我便能够试验出这块铁到底经不经得起锻炼，会不会裂成碎片。我把它这样试验至少两三次，如果它经不起锻炼，我就把它扔在碎铁堆里，等到收旧货的来了，我就一分钱一磅的卖给他。照样我觉得主也在用火、用锤、用水试验我。如果我没有信心和忍耐，就经不起试验，以致不能够合乎他的标准，那么我恐怕他也会把我丢到碎铁堆里去了呢。虽然火是顶热，锤是最重，水是那么冷，你还是要凭着信心和忍耐站住，因为祝福就在后面。让我们跟约伯同声说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三月五号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因为神的仆人在旅行布道的时候，忽然大大的灰心起来，他遇见了许多困难，简直像落在荆棘地之中。他感觉神已经完全撇弃了他，于是他找着一个山洞进去祷告，一面细细的诉着苦。他祷告了又祷告，一直在那儿情心吐意， 时间长了，他的眼睛慢慢习惯了洞里的黑暗。这时候他才发现，洞里离他很近的地方卧着一头豺狼跟一头他的小狼。这种野兽却不但不过来吃他，倒是连动也没有动一下。本来一个难养幼狼的母狼是比一切的猛兽更凶残的，但是神就在他以为被撇弃的时候保守他十分平安。所以当你在灰心失意的时候，神仍然是可赞美的，因为他曾经说过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灰心推丧的感觉不能够算是罪，但是若是出于不肯相信依靠神，那就是罪了。3月6号，使徒行传13章22节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在神的工作中，神需要人，没有可用的人，神宁愿迟延不做。神要救以色列人，必须先得着摩西，若是没有可用的摩西，神只是等等，只等到摩西可用的时候。人所注意的是方法，神所注意的是人。人不断地研究方法，神却是不断地寻找人。人以为有好的方法，神的工作才能发展。神知道如果没有得着人，他的工作就无法进行。弟兄们，您是不是愿意让神完全得着您？